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乌克兰临时政府星期天下令进行军事总动员，以便应对乌克兰新总理所说的俄罗斯战争行动。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在议会讲话时警告议员说，我们处在灾难的边缘。在他讲话之际，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部署军队，西方国家政府一再谴责俄罗斯的行动。北约星期天召开紧急会议，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说呢，这场危机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他敦促俄罗斯给该地区紧张局势降温。白宫宣布，奥巴马总统将在星期天和西方盟国讨论乌克兰危机。据俄罗斯的几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六夜间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莫斯科保护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俄罗斯人的权利。星期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卿克里抨击了俄罗斯部署军队的做法，称其为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行动。他还警告说，由于莫斯科以完全编造的借口采取19世纪的行为，俄罗斯有可能受到经济制裁。星期天，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谴责对一名前报纸总编的恶意袭击，抗议北京对港媒不断加大影响力。前《明报》主编刘进图星期三遭到一名手持砍刀的男子袭击，刘进图上身和腿部受到了严重刀伤，但手术后脱离了生命危险。警方表示还没有确定袭击者的作案动机。刘进图是以调查报道著名的中文报纸《明报》的前总编，他最近被免职，取代他的是一名被怀疑有亲北京倾向的记者。这一事件让人们担心北京可能企图要破坏这家报纸的独立性。抗议活动组织表示，包括记者、活动人士和议员在内的多达13000人参加了星期天的游行集会。警方说呢，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为8600人。在中国每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开幕前夕，张庆芳、刘淑庆、隋穆青、陈建刚等为倡导或参加新公民运动获罪的许志勇、丁家喜、赵长青、李威、张宝成等十几名中国公民进行辩护的律师，以及关心新公民案的中国国内知识界、企业界、新闻界人士，在3月2号公盟的创始人许志勇41岁生日的当天，致信即将召开的中国12届全国人大20次会议的全体人大代表，要求他们正视因为新公民案而凸显的中国公民宪法权利遭粗暴打压、国内言论自由遭非法限制的事实，在人大会议期间责成有关部门立即纠正其错误做法，以维护中国的法治建设成果，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公开信说，以公盟创始人许志勇为代表的新公民案是因言获罪的典型案例，而中国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的打压让人们对这个国家的法治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公开信认为，解决当前困扰中国的重大难题不能靠集权，而要靠法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星期六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恐怖主义袭击案，并且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深深的同情和哀悼。声明说，安理会成员国重申，任何形式和宗旨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最严重威胁之一。任何恐怖主义行动都是犯罪和不正当的，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管何时何地由谁执行。声明还强调了把这次袭击的执行者、组织者和资助者绳之以法的必要性。中国政府说，来自新疆的10个挥舞刀子的恐怖分子星期六晚上在昆明进行了有预谋的袭击，造成29人遇害，143人受伤。警方说，他们击毙了4名凶犯，这样整个事件的死亡人数为33人。当局抓获一名嫌犯，正在搜捕其他嫌犯。尼日利亚北部当局说，伊斯兰激进分子被怀疑在星期六晚间的多起袭击中造成至少74人丧生。目击者和国家安全机构说， 激进分子夜间呢，在尼日利亚东北部打死39人，将茅草屋顶的棚屋全部夷为平地。当天早些时候，距离麦杜里市60公里的地方，接连发生2起炸弹爆炸，至少35人丧生。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号星期天，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政府开始征召预备役军人；中国昆明火车站杀人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谴责；维吾尔团体表示谴责的同时，希望中国当局理性处理；成千上万香港人走上街头谴责对一名前《明报》总编的恶意袭击；台湾的国民党再次就历史事件反省向受害者道歉；舆论关注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效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政府星期天开始征召预备役军人，这是他们针对俄罗斯议会批准在克里米亚部署军队之后所采取的行动。乌克兰安全官员星期天说，征召预备役军人是为了确保乌克兰的安全和领土完整。北约秘书长拉姆森表示，乌克兰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前途。他星期天表示，乌克兰是北约真实的伙伴，并且敦促俄罗斯让该地区的紧张局势降温。奥巴马总统说，俄罗斯如果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干预会付出代价。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90分钟的交谈。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总统能够对俄罗斯进行惩罚的方式是有限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六跟普京总统在电话上交谈了1个半小时。白宫的书面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告诉普京，派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显然侵犯了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违反国际法的。他要求普京把俄罗斯军队撤回到克里米亚的军事基地，不要在乌克兰其他地方进行干预。奥巴马总统说，俄罗斯的行动会损害其国际形象。他重申了他星期五发出的警告。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tan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affirming that there will be costs for any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奥巴马说，美国将跟国际社会一道明确表明，对乌克兰的任何军事干预都将付出代价。俄罗斯上院星期六建议普京召回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许多美国专家认为，对付普京，奥巴马总统的选项是有限的。他们说，奥巴马没有考虑动用军队，据说他只是就向该地区调派军舰的想法跟顾问们讨论过。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西方盟友也没有义务向他提供保护。美国似乎更有可能采用经济手段，比如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实施制裁。全球安全资深成员蒂姆·布朗认为，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冻结俄罗斯领导人在离岸银行开设的账户。布朗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普京自己有一个或者几个大额银行账户。我设想那些账户将被冻结。所谓付出代价，主要指的是俄罗斯领导层，而不是普通俄罗斯人民。白宫星期六的声明说，奥巴马总统告诉普京，美国将暂停参与8国集团峰会的预备性会议。这次峰会定于6月在索契举行。奥巴马和助手们讨论了一并取消出席峰会，甚至将俄罗斯踢出8国集团的问题。取消跟莫斯科达成贸易协议，也许是另外一种选择。美国需要俄罗斯帮助跟伊朗磋商达成核协议，并设法结束叙利亚的战争。美国也利用俄罗斯供给线从阿富汗撤出军队和设备，所以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影响力有所减少。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可能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大， 不足以让普京放弃动用军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西南部城市昆明火车站3月1号晚间发生的砍人事件，现在有消息报道，已经有至少33人死亡，受伤者上升到143人。目前还没有人出面为这次砍人事件承担责任，也不清楚杀人的动机。但是中国政府说，昆明火车站杀人事件是来自西部新疆的分离主义极端分子制造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的报道。
据在场目击证人通过互联网和在国家媒体上的描述，十多名袭击者身穿黑衣，手持长刀，在火车站胡乱砍杀旅客。屠杀从车站里面和售票厅附近开始，杀手然后来到火车站前面的广场继续砍杀。国营媒体说，4名袭击者被射杀，1名女性袭击者被抓获，其余凶犯在逃。尽管当局没有提供多少细节，但是他们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新疆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制造了这次袭击。中国官方媒体把这次事件称为中国的911，类比2001年9月11号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官方的新华社在一篇反映官方观点的文章中说，应该用铁腕手段惩罚恐怖分子。文章还警告说，恐怖袭击已在全国激起公愤。新华社的文章还特别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及时和必要的。外界对这个新的机构知之甚少，但是预计该机构将以国内安全为主。习近平要求有关当局制止他所说的恐怖分子的猖獗势头。昆明发生的袭击是不到半年里的第二起类似事件，当局认为这是新疆分离主义分子干的。去年十月，当局指责新疆的穆斯林分离分子驾驶吉普车冲向天安门前面的金水桥护栏，当局同样把那次事件称为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造成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昆明发生袭击事件之时，正值一年一度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之际，有些人因此作出反应，呼吁政府发动强硬的全国范围的反恐行动。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引述了中国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的谈话说，他认为这一事件策划的袭击不是民族及宗教问题，而是跟国外恐怖势力有关联的恐怖主义行动。长期以来，北京一直把新疆的骚乱说成是维族恐怖分子所为，说他们和被取缔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有关。中国政府说，这些成员都在国外受过恐怖训练。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新疆问题上夸大了外国势力的介入，并认为政府的新疆政策以及民族紧张是问题的根源。中国网民在社交网站上就对这次暴行发表了各种评论，有人暴怒，有人关切，也有人悲哀。很多人都上贴了蜡烛的图像，并写上为昆明祈福的字句，有些表达了支持这个城市的坚定立场，说我们和昆明在一起。昆明是外国人喜欢的旅游地，也是中国多元民族的大熔炉。有些人担心流血袭击会进一步加深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人和维族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敦促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袭击就怨恨所有的维族人。也有人说，袭击事件的发生加深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不信任感。一名叫陈应松的网民在微博上说，维族人的怨恨并不是冲着汉人的，更多的是针对中国少数统治精英的。这名网民指出，那些在兴建三峡大坝期间被迫迁移的民众和这些人也没什么两样。这条评论不久被删除。 著名中国记者罗昌平在网上发帖说，一个和他有同感的记者朋友评论说，每当这类事件发生，中国政府都不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让你盲目的仇恨，在恐惧和无知中生存，死都不明白。这条微博也被删除。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在中国云南省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杀害无辜平民的行径。与此同时，维吾尔人在海外的组织世维会在谴责滥杀无辜的同时，呼吁中国当局理性处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昆明市政府新闻办发布的消息说，昆明三月一号事件事发现场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星期六晚上，昆明火车站发生流血惨案，十余名身穿黑衣的蒙面人手执砍刀，在火车站内外一路砍杀。据官方公布的消息，目前死难者人数已经上升到29人，另有143人受伤。警方当场击毙4名袭击者，打伤1名。有消息说，这名目前正在医院救治的女性袭击者成为破案的关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书面声明，谴责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令人震惊的袭击平民事件。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杀害无辜平民的行径开脱，事件的肇事者应当被绳之以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安全部门全力侦破昆明火车站暴力案件，依法从严惩处暴恐分子。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无论以何种理由对无辜平民发动袭击都是不正当的，但是他呼吁中国当局理性处理这一事件。
我呢也对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呢表示慰问，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呢，我敦促中国呢，就以相关事件处理当中呢，敦促北京呢能更加透明的，不要将该事件呢演变成新的镇压维吾尔人的一种新的一个政治借口。另一方面呢，严重的这种歧视和压制呢，导致了呢一些维吾尔人呢，心理上呢受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创伤，可能。是由于这种创伤刺激，由于这个压制和歧视刺激了一些心理受到创伤的创伤者呢，采取了一些极端的这种非理性的抗争，非理性的攻击，不是抗争，非理性的攻击。
路透社的报道说，昆明火车站惨案标志新疆长期酝酿的维汉矛盾进一步升级，即去年维族人驾车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撞死三人之后，这是维族人在新疆境外制造的又一起恶性攻击事件。中国官方媒体称，这类袭击活动是新疆分裂势力策划的暴恐袭击的外溢。世卫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谴责袭击无辜平民，他同时对北京把最近发生的维族人抗争和攻击事件都同境外势力和恐怖组织挂钩提出质疑。
对于相关势力相关事件指控城市和境外或者是有计划的这种攻击，我认为中国的这种指控呢，带有片面甚至呢带有浓厚的政治目的。中国人在大陆受到的这种压制，采取过一些极端的这种攻击现象，被中国普遍定性成是这个社会不满了，或者是特大的这种刑事事件了。而维吾尔人的这种由于难以承受压制下、歧视下，导致了一些人的这个心灵受到严重创伤之后的一种极端性的这种方式， 却只控称是有计划、有目的的。
美联社援引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新疆问题的学者肖恩·罗伯茨教授的话说，这次昆明事件具有预先策划和发生在新疆以外等特点，需要引起关注。但是目前仍不清楚这件事是否与维吾尔人激进组织或者攻击事件与境外恐怖组织有关联。罗伯茨教授质疑这种可能性，他说昆明事件中袭击者的武器都很原始，他说我们没有看到复杂的爆炸装置以及任何精心策划的策略。中国维权人士普飞是一名维吾尔族人，他表示可以肯定昆明事件是一起暴力恐怖袭击，但是他认为目前官方有关民族分裂势力的定性根据还不充分。
到现在为止官方没有公布他们认定是一个民族分裂势力的一个证据。打个比方，你现场呼喊什么口号没有啊？是否是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啊？或者提供到什么在现场有什么政治性的一些行为啊？这个我们到现场没看到相关的反馈。当然我们也很期待官方能够提供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星期天晚间，中国各电视台纷纷展示了云南公安局提供的证据，包括一面手工绘制的粗糙的疆独旗帜以及匕首、砍刀等凶器。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云南昆明发生的砍人事件之后，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警方仍然在搜捕其他可能卷入砍人事件的嫌疑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公布的昆明火车站星期六晚9:00左右发生的十几名蒙面暴徒砍人事件的最新死亡数字，截至3月2号6:00，已经有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另外，警方还当场打死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1人，其他嫌疑人在逃。中方已经将这起事件定性为，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这起事件已经震动中共高层。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发表重要指示，要求依法严惩昆明火车站的暴恐分子。李克强也作出指示。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连夜率团前往昆明，正在中国其他地区调研的公安部长郭声琨也紧急赶往昆明。中国媒体报道说，有一名女嫌疑犯人被抓获，这名女嫌疑人将成为当局破获这起暴力袭击事件的关键。中国官方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介绍，十几个人身穿统一服装，蒙面持刀，从火车站的铜牛雕像处开始砍杀人群。目前，昆明火车站前几个十字路口已经戒严，从昆明火车站往外150米左右主干道被封锁。新华社援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反恐专家李伟从3个要素分析了恐怖事件：一，是针对无辜民众进行暴力活动；二，是从事这种暴力活动没有固定的形式；三，是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李伟表示，反恐防恐的核心是早发现、早预警，防范袭击事件发生，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前果断采取措施，而做到提前预警、提前处置，关键问题是情报工作。一些网友对李伟有关提前预警的观点表示赞同。一位微博网友写道，一个天天都在维稳的国家，怎么还会发生如此恐怖事件？这些自杀式的恐怖行动明显是有组织的，并经过精心策划的。国家每年花那么多的维稳经费，难道对这些歹徒的行动一点情报都没有吗？中国官媒对这起暴力事件的定调是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活动，绝不是民族宗教问题。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和新疆有关的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不免有新闻工作者和网民希望知道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 记者刘向南 V 在微博中写道，有消息说昆明火车站惨案又是涉江事件。近来涉江事件可谓接二连三，再也不能仅仅是止于简单的仇恨与喊打喊杀了。在那块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源究竟何在？应该负责任的让关心这些事件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最近美国国务院发布人权报告，其中提到有关新疆问题的时候写道，在新疆政府采取措施淡化维吾尔人的民族特性，包括减少新疆学校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并且在新疆实行对维吾尔人压制性的政策。由于在政府部门、商业活动和学术界使用的主导语言是汉语，少数民族学校的毕业生就处于竞争的劣势。在新疆，官方继续镇压政府所说的三种势力，即宗教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军警发动的突袭、拘捕和司法部门的惩罚行动，主要是针对这三股势力。对那些和平表达不同政见的维吾尔人、独立的穆斯林宗教领袖，当局也在继续打压。当局经常以反恐作为采取行动的理由。中国网民阿花的伊萨卡岛在微博中说，新疆问题一塌糊涂，然后他们选择把最温和、最希望对话和解的伊利哈木抓了。有网友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伊利哈木，把阶下囚奉为座上客，向他请教并与他交流中国的新疆政策。美国政府最近也再次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伊利哈木。北京即将召开两会，中外媒体都在关注中共是否在两会期间正式向外界公布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贪腐或涉黑案件。有网民提出，在两会前出这么大的一个恶性事件，是否有周永康背后势力插手的疑问。新浪网民 UEV 在微博中写道，两会前夕老虎即将现形之际，整出这么一单大事是偶然的吗？只是西边势力吗？更令人担忧的是，像2012年918之前那样，有老虎势力在背后策划。昆明火车站恶性事件也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中国官方媒体称，这次事件是主张新疆独立的分裂势力所为。那么中国在昆明火车站暴力事件之后如何对乌克兰分裂问题表态，则成为北京外媒关注的焦点。一位网民是折花哥的网友，在微博上发表评论说，如果此次昆明恐怖袭击事件确是疆独所为，在乌克兰事件升级这一关键时点，必须促进上合成员国之间反恐合作力度，但同时在整个中亚问题上将中国拖入了更复杂的境地，包括在乌克兰问题上是否要站边。网友评论说，如果中国政府在乌克兰分裂问题上不和奥巴马站在一起，而是支持普京出兵乌克兰，鼓励克里米亚独立，那么这种态度将会让中国政府处理疆独和藏独问题时陷入非常尴尬和双重标准。很多网友认为，昆明301血案能改变中国政治社会生态，国安委的地位和作用可能将被进一步强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天，有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走上街头，谴责对一名报纸前总编的袭击，并且抗议北京对香港媒体不断加大影响力。前《明报》主编刘进图星期三受到一位手持砍刀的男子攻击，这名骑摩托车对刘进图进行行凶的男子在刘进图的上身和腿部都留下了刀伤。刘进图现在经过手术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是作案者已经驾车逃逸，警方表示还没有最后确定袭击者的作案动机。刘进图是以调查著名报道的中文报纸《明报》的前总编，取代他的是一位被认为有亲北京倾向的记者。这个事件让人们怀疑北京可能要破坏这家报纸的独立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的报道。
香港记者团星期五发起签名运动， 聚集支持新闻自由的力量。此前，香港一位有影响力的资深新闻界人士被人谋害，身受多处刀伤。《明报》前总编刘进图星期三遭到两名男子的袭击，双腿和后背有六处刀伤，一度生命垂危，目前处于稳定状态。《明报》前雇员组成的松散机构《明报同僚会》组织了这次请愿活动。该组织成员陈建佳说，签名活动是向行政当局和警方施压，要求他们破案并保护记者的一种手段。他说，
Up to now, we don't know what is the inside story behind Kevin Now's issue.
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刘进图事件背后的真相。我们希望公众更加关心《明报》以及言论和新闻自由等问题。
伦敦大学学生 Emily 李在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说，
感受是十分之生气，为什么他会我们发信？
他表示，袭击刘进图的人实际上就等于在攻击新闻自由。对刘进图的袭击震动了香港许多人。这个城市在亚洲以充满活力的媒体环境而闻名，袭击的动机和肇事者目前还不清楚。打击黑社会的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表明刘进图遇袭与香港犯罪组织有关。刘进图主持《明报》期间，《明报》抨击政府的色彩日益明显。但是今年一月份，刘进图被替换的消息引发《明报》员工不满，他们担心刘进图被免职有政治动机。《明报》雇员表示，《明报》管理层早就有意踢开刘进图，因为《明报》的报道让大陆当局感到不满。自刘进图遇袭以来，警方一直在翻阅《明报》去年发表的一些敏感报道，寻找凶手为何伤害他的动机方面的线索。退休的商人陈广豪也在星期五的请愿书上签名，他说，《明报》是一份非常平衡的报纸，
比较中肯，而且不是很偏激。
有关这一事件是否存在政治动机，陈先生表示，
这些事情呢，在没有证据的之前我们不好说。我们坚信自由民主、言论自由是个基础，但是没有根据的事情我们不好说，怎么回事要警察来处理。
除了记者身份之外，刘进图还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新闻学教授。星期五，中文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也在征集请愿签名。艾拉林是新闻系的学生，他说，
Professor told our students that law can protect journalists, but in fact, he's being hurt on the street.
教授们告诉学生，法律可以保护记者，但是实际上他就在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袭击。我们担心记者可能被暴力吓倒。
这不是香港记者首次成为暴力受害人的案件。1996年，一位记者被人砍断四肢，凶手至今也没有抓到。有关各方正在筹备星期天举行支持新闻自由的游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再次就228历史事件反省，并且向受害者的家属道歉。台湾的舆论这时把目光转向中国大陆，还提到或许中国共产党可以效仿国民党，打开人们心中有关六四事件的心结。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申华报道。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3月1日表示，以马英九为主席的国民党及其现政府继续不断努力抚平48年前台湾228历史事件的伤痛。由国民党文传会发表的新闻稿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政府仍不断地关注此事，不仅提前一年完成228国家纪念馆开馆运作，而且修改相关法律，使228基金会可以永续经营，受害者家属得到赔偿。报道说，国民党再次就历史上镇压民众事件道歉，与政府赔偿还是补偿受害者家属的用于使用有关。 台湾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最近就在总统脸书上提出这个问题，由此质疑国民党反省历史上残酷镇压民众抗议的诚意。国民党则表示，用语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影响国民党道歉反省的实质立场。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是台湾一场大规模民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事件，后遭武装警察开枪射杀，事件发展成对国民党政府来台后贪污腐败、执政无能发泄不满的社会政治运动。事件中死亡人数说法不一，由数百、数千、数万至数万人不等。台湾今年纪念228，有台湾民众将视角转向了中国大陆，因为1989年6月4日军队镇压民众事件，许多台湾民众记忆犹新。他们说，国民党后来能够反省历史、道歉赔偿，中共是否也能够效仿？王希是台湾非政府组织公民觉醒联盟的发言人，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这是中国人民的声音，对中国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值得纪念的民主纪念日。
台湾总统府义务导游陈先生曾是228事件的见证人之一，他对中共能否勇于面对六四历史伤痛态度保留。他在228纪念馆外对美国之音说，
我不知道，我感觉那边的政府为什么中国大陆他是打败那个国民党，应该是自己比那个国民党好才对啊。
陈先生讲述了在广东旅游时亲眼目睹中共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而且记忆犹新。他认为腐败的政党是不容易改正其他错误的。228纪念馆的外面，另外一位陈姓民众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应该还是要平反，六四就跟台湾这个228一样，应该不要说统一了。
不过他对中国大陆现在所谓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声势印象深刻，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愿中共和国民党一样也能够自新。台湾国民党说，台湾政府还将向228基金会拨款15亿元。文传会主委范江泰基转述马英九的话说，国民党政府20多年前就对228事件认错、道歉、补偿、建碑、恢复名誉，而且还将228定为国家法定假日。与此同时，120多名六四天安门事件受害者家属近日发出了最新公开信，表达了同台湾228事件受害者类似的心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和他的夫人星期六离开了北京，返回美国。在他离开中国前夕，中国官方媒体发表了批评甚至辱骂性的文章。不过骆家辉表示，他能够为美国服务，担任奥巴马总统的驻中国大使，倍感荣幸，对他所受到的辱骂并没有做出任何直接回应。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道。
骆家辉大使离任前，通过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方网站发表一篇告别词，对他的华人血统以及几千年来中国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感到自豪。同时他也表示，作为一名美国人，他也为美国的价值观感到自豪。中国官方媒体中新社2月27号发表《别了，骆氏家辉》的文章，称骆家辉是香蕉人，指他黄皮白心。文章说，香蕉放久了，黄皮总归要烂掉，不但白心会露出来，也会变成反胃的黑心。骆家辉大使在中国期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微博每天发布 PM2.5 的即时报告，使全中国知道了 PM2.5 这个概念。中新网的文章利用了骆家辉大使发表告别讲话时，北京连续多日的雾霾因为一场风雨而短暂减缓。文章说，骆氏来了，北京雾霾也来了；骆氏走了，北京的天空陡然蔚蓝，晴空万里。大使先生挥一挥衣袖，带去了我们心头的雾霾。 被官媒骂为瘟神的骆家辉大使在中国其他的罪行也被一一点出，比如轻车简行、背包自助游、坐经济舱，这些都被中新网讥讽为骆大使的真人秀。面对中国官媒谩骂和侮辱，骆家辉大使表现出宽厚的胸襟和包容的气量。骆家辉在告别词中说：“我为我的华人血统以及几千年来的中国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而感到自豪，但我也是一名美国人，我为美国这片自由、希望和机会的土地，以及美国为整个世界带来的伟大价值观而自豪。我致力于美国代表的所有事务，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大使，并以这种身份为我的国家服务，我倍感荣幸。”有网友对骆大使表示感谢，说骆大使让中国人民第一次全民普及了 PM2.5 的概念，让中国人民看到了真相，中国人民感谢你。有网友高度评价骆家辉在中国的外交成就，说如果没有骆家辉大使，中国人还认为外交人员住宿应该是高档的，吃东西也应该是奢华的。如果没有骆家辉大使，中国人还认为空气只要是 PM10 达标就行了，雾霾在大陆根本是不可能有的。骆家辉的谦卑有礼的态度受到了中国网友的赞扬。新浪网友虎如之风说，面对大陆官媒的谩骂侮辱，他好像从未以牙还牙，这次也不例外，他表现出来的是大气、宽容和仁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最近发射了短程导弹之后，美国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尽管美国军方说这并不是一次挑衅的发射，但是美国仍然敦促朝鲜要保持自制。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报道。
在朝鲜发射四枚短程导弹之后，美国国务院敦促朝鲜展现自制。国务院发言人沙希说
We are of course closely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continue as we often do to urge North Korea to exercise restraint and take steps to improve its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As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works very closely.
我们当然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我们常常也会继续敦促朝鲜展现自制，并且采取措施改善和邻国的关系。你知道，美国和国际社会以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伙伴密切合作，讨论如何处理全球安全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平壤政权所带来的武器扩散威胁。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说，尽管美国军方并不认为这次发射是挑衅行为，但是美国还是敦促朝鲜展现自制，避免挑衅。五角大楼还说，朝鲜不时试射短程导弹，这种做法并不罕见。在美国和韩国进行例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一般认为朝鲜这次试射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发出政治讯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中国近年在其周边海域采取了一些被视为是扩张的行为，中国的周边国家和美国的关系更为紧密。一些美国安全专家认为，美国应该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加强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美国国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召集一系列听证会，为审议总统即将递交国会的2015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报告做好准备。在众院军事委员会2月27号星期四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一组资深安全问题专家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正在恶化，美国必须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应对中国可能采取的越来越多的挑衅行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贝尔托说，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关系到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同意我们不需要在海外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为扩大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和互动提供支持和拨款，需要向美国人民解释，老实说也需要向国会其他人解释。
由于国会与白宫不能就政府财政预算达成共识， 美国国防经费去年经历了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未来多年将继续面临军费紧缩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国明显强化了对周边海域伸张主权的力度，包括去年单方面宣布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北京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明显拉近了一些周边国家与华盛顿的距离。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沃尔什说，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忧虑和恐惧强化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需要把握机会扩大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应对中国的挑衅。
在我看来，我们能做中国不能做的一件事，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那就是领导，领导多国努力，领导多国联盟。中国总是能通过逆向工程仿造我们的武器，把它变成自己的武器。至于在该地区建立伙伴关系，我们具备这项战略能力，但他们不具备。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高级官员拉特纳说，把握这个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尽快签订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国会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现在影响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领导地位的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各国谈判人员和美国国会能否成功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该地区，经济和安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无法只通过军事手段巩固它在亚洲长期扮演的角色。
由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目前在美国和亚太地区一些国家遇到阻力。与此同时，白宫和国会都表示会努力配置资源，继续实施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名前美国政府的高官表示，在日本和中国在东中国海的一些海域和岛屿上的主权纠纷，美国的政策所发出的信息不明确，日本感到不安。但是他同时说，美国目前并不适宜改变他的现有立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有关国家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和西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之争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他认为美日关系目前所出现的一些困难，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立场含混不清。
我们的确一直在发出含混不清的信息，我想主要是我们的军事指挥官在不该他们说话的时候发言，而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出来对此加以制止。
这位也担任过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表示，尽管日本方面不怀疑美国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和防务协助的承诺，但是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表态让日本方面对美国失去信心。日美研究协会主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久保文明认为，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态度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特别提到了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2013年11月在乔治敦大学发表的《美国在亚洲的未来》的政策演讲。他说，赖斯的一些说法让日本感到担忧和不安。
赖斯在谈到中国时说，我们寻求将新型大国关系可操作化，这个说法看起来他接受了中国的提法。可操作化这个词听起来好像美国不必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对抗。
久保文明还指出，赖斯在回答有关中日岛屿之争的问题时，没有谈到日本对这些岛屿行使了行政管辖权，也没有提到美日安保条约中美国协防日本保卫这些岛屿的义务。这位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方面一直在谨慎行事，现在是中国单方面寻求改变现状，因此美国有必要明确他对日本承担的义务。分析人士注意到，过去几个星期白宫官员在有关问题上做出了日渐强硬的表态。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甚至表示，美国应该明确声明支持日本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对于这种提议，参加这次讨论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回应说，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不可取的。
以这种方式解决美国在这个争端上存在的模糊性，我想象不出在中国的政治中有比这更具有爆炸性的了。 这像是朝一个充满煤气的房间里扔火柴。
阿米蒂奇也表示，美国在目前改变其立场是不合适的。针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批评美国的立场具有偏见和缺乏建设性，阿米蒂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恰恰说明这是美国需要采取的立场。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日本还有台湾都对中国海的一个海域还有有关的岛屿声称拥有主权。台湾最近提出应该设立避免误判和事务的行为准则。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提议东京、北京以及台北政府共同拟议一个行为准则，防止为控制东海而进行的军力测试发生不测，采取避免致命意外的措施。他的这一想法和2012年以来一直在探讨的缓解南海主权争议的讨论很接近。因为台湾在有关领土争议中缺乏外交影响力，中国和日本估计不会公开对此做出回应，但是中日双方和美国预计都会非正式地欢迎这个提法，作为避免冲突的一个选择。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认为，台湾希望在边缘地位中证明他的领导能力。他说，如果未来举行多边会谈，台湾的声音是不能被忽视的。马英九总统希望在其他人行动之前爬上制高点。马英九是星期三在台北一个会议上提出了有关东海领空领海行为准则的。他还呼吁对立政府之间就防空识别区争议共同出台一个办法。中国去年十一月在有争议的东海上空划定了自己的空识区，让日本和台湾感到震惊，因为这和他们划定的空识区有所重叠。过去一年半以来，北京和东京都在相互测试对方的容忍程度，两国之间有4万平方公里的海面重叠，双方在这一带都常出动船只和飞机游弋，两国都看上了上海以东同一海域蕴藏的天然气资源。台湾的渔船总是在这片有争议的海域内日本控制的8个小岛周围捕鱼，和东京的海岸巡逻队冲突时有发生。两年前，马英九提出了声称有东海主权的三方共同分享该海域资源的建议。日本和美国学者都欢迎行为准则的提议，因为这既能降低冲突的风险，又能不损害任何一方的主权要求。美国政府希望东海和平，以保持和中国的经济交往以及与日本及台湾的军事关系，而这一点让北京感到十分不悦。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乌克兰的局势所引起的影响还在不断扩大。就在俄罗斯的议院联邦委员会批准普京请求在乌克兰动用军队之后，莫斯科等一些俄罗斯的城市爆发了示威。有一种示威是反对战争的示威和支持俄罗斯出兵的游行，但是在乌克兰的不同地方分别爆发了支持俄罗斯和反对普京的民众抗议。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星期六投票同意普京总统在乌克兰使用军队之后，俄罗斯立刻爆发反战示威。在上议院表决投票时，一批抗议者手举不要战争的标语在上议院大楼门外示威，有4人遭到了警方的拘捕。参加示威的记者列夫科维奇说，他坚决反对普京对兄弟民族乌克兰人动武，这次示威就是想表达对基辅独立广场那些为了争取自由不畏惧死亡的乌克兰民众的支持。星期天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也同样举行了反战示威。莫斯科的反战示威主要集中在位于市中心的俄罗斯国防部大楼前以及红场 和红场旁的马涅日广场，光是在国防部大楼前，警方就拘捕了100多名示威者。一位俄罗斯记者在自己的博客文章中写道，可能爆发的战争是普京一个人的战争，对乌克兰的侵略不是普通俄罗斯人的战争。这名记者说，上议院议长马特夫延科有关支持普京出兵乌克兰所列举的那些理由都是谎言，那些没有凭良心投赞成票的议员们才应该把自己的子女送上乌克兰前线。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萨申科说，出兵乌克兰将使俄罗斯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并会成为流氓国家，而上议院全票表决支持普京对乌克兰动武，没有一个人出来反对，让人感到俄罗斯倒退回苏联时代。他说，各种民调显示许多俄罗斯人支持官方的立场，他对这样多的人轻信官方宣传不思考而自愿被洗脑感到悲哀。许多俄罗斯政治学者警告说，出兵乌克兰将给俄罗斯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可能导致普京政权最终垮台和俄罗斯的解体。但也有相当多的俄罗斯民众认为，先辈曾为之流过血的克里米亚自古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到了俄罗斯收回失地的时候了。星期天傍晚，大批民众走上莫斯科市中心游行支持普京，但有媒体报道，游行中的许多人都是国家预算单位的职工，他们被强迫要求参加这次游行。俄罗斯国家动马四大党派同时表达了支持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神圣土地。他说，我父亲二战中先是在奥德萨，然后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参加过那里的保卫战，他在塞瓦斯托波尔负重伤，我每年都去克里米亚朝拜这个圣地。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证那里的安全和秩序。在俄罗斯的母亲城市基辅所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支持的强盗行为，当极端分子企图威胁克里米亚的稳定时，我们不应该袖手旁观。俄罗斯的官方宣传同中国相似，都把在基辅独立广场争取自由民主的示威民众称作极端分子、法西斯和新纳粹。与此同时，乌克兰东南部各大城市星期天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普京游行，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数万人上街反对分裂，主张国家统一。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几万人集会高呼打倒普京的口号，奥德萨也有数千人集会支持基辅的新政权。而在一天前，这些城市同样举行了支持俄罗斯的集会示威，在奥德萨等东南部几个城市，俄罗斯国旗甚至还一度飘扬在议会大楼和市政厅的广场上。支持俄罗斯的集会中，有的人手举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的画像，也有一些人手举共产党的红旗，并高呼恢复苏联的口号。这些集会中播放的许多歌曲都是苏联老歌。另外，乌克兰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废除同俄罗斯签订的黑海舰队的协议。一名乌克兰学者说，黑海舰队现在变成了特洛伊木马，乌克兰应该把黑海舰队赶走。另一名学者说，乌克兰不是车臣，更不是格鲁吉亚，如果俄罗斯入侵，未来将爆发大规模的游击战，后果俄罗斯可能难以承受。
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乌克兰政府开始动员预备役军人，以便应对乌克兰新总理所说的俄罗斯的战争行动。星期天，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谴责对一名前报纸总编的恶意袭击，抗议北京对港媒不断加强影响力。中国新公民活动人士致信全国人大代表，要求维护法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星期六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恐怖主义袭击案，并且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深深的同情和哀悼。尼日利亚北部当局说，伊斯兰激进分子被怀疑在星期六晚间的多起袭击中呢，造成至少74人丧生。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